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好，下面我们看第38节，你们听见有话说，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不要与恶人作对。有人打你的右脸，也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。有人想要告你，要拿你的里衣，连外衣也由他拿去。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，你就同他走二里。有求你的就给他，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。又听见有话讲了，这是一个报复的法则，在旧约圣经里面，五经借着上帝的话，上帝的口讲出来的。上帝的话，各位，我要再说，没有一个字废掉，不可奸淫，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，不可背誓，都一个字都没有废掉，而是耶稣把它讲，让我们明白它的精义是什么。耶稣也会赐下力量，赐下恩典，赦免我们违反这些话的罪，也给我们力量能够去遵行。看登山宝训，真的，我再说要用因信称义的观点来看才看得完全，照你自己去做，我们只有死路一条。看到自己做不到而绝望也是死路一条，看到自己做不到而去相信依靠上帝，那就是活路了。好，这里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，我们也不说这句话废掉，我们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，在这个世界上政府生活中我们是要这样做，神按个人的行为来报应个人，是这样做的。那么当然在最后还有审判，神按着人的心意来审判，这是在人间，人能约束只有外表的啦。你做了什么就应该得到什么，你伤了什么就应该赔什么，这是一个我认为非常好的原则，只是在今天社会里面，因为大家都纵容罪恶，就不喜欢谈这样的事。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是对的，只是呢，耶稣要我们有更深的一个了解，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，我们需要了解怎么一个还法。各位，还的原则啊，在旧约里也是一样，就是要把罪恶消灭，把罪人也消灭。罪人消灭，结果就是他变成一个良善的人。那么旧约里面有没有这种情形呢？是有的，怎么会没有呢？旧约一样有恩典啊，只是那个新旧约的时候没有那么普遍而已。那么恶人消灭了，当然一般我们想要消灭就杀掉，但是也有好的消灭，就像我们今天用福音消灭恶人，使那个恶人变成一个义人一样。拉合不就是吗？是一个妓女，但是归向了上帝，就成为大卫的祖先了。我们总是用这个方式的。那么以赛亚书有很多这样的预言，就是预言新约的时候的情形，福音也要传到外邦。我们消灭恶人也包括用劝的啊，那个亚比该劝大卫啊，大卫差点变成恶人，像拿巴一样去杀拿巴的全家，但是一劝就好了。我们今天也是一样，用上帝的话去消灭恶人。好，在这里呢，或消灭恶，或消灭恶人。那么但当然在旧约做的时候，我们做的人有很多时候也是带着自义罪恶的心，这不是神喜悦的。耶稣要我们是用什么样的方式，这是一个我觉得真是要花一点时间来了解，因为很容易误解。这个不要与恶人作对啊，你们看很多的英文圣经不是翻不要与恶人作对，是不要与恶作对。不要与恶人作对比较轻一点，不要与恶人作对就很重了，但是不管是轻或重，好像都违反我们现在的原则。不要与恶作对，如果我们照字面来了解，就是纵容罪恶，有流氓，有坏蛋，哎，不跟他们做，不跟他们作对，不去抵抗对抗他，就让他尽量的作恶嘛。那么如果是不与恶人作对，其实也是一样啊。那他做错了，我们就不要找警察，不要跟他作对，或者说我们自己就不去报复。各位，这一段我看啊，连非基督徒都恐怕是圣经里面最熟悉的一段经文，我觉得是最大的误解。像甘地，他就根据这经文发出了他的不抵抗主义。那么在教会历史上，也有一些我认为非常敬虔、非常爱主、非常可爱的人， 可敬可爱的人，但是我觉得也误解了这段经文。这就是在改教运动的时候的重禧派，他们认为啊，圣经每个字都要遵行，这是很对的，但是他们变成一种律法主义，特别强调登山宝训，特别强调不要与恶人作对或与恶作对。他们觉得那就是说，任何邪恶的事发生，我们都用和平的态度、包容的态度，起码是不抵抗的态度来解决。那么这个当然他们根据圣耶稣在其他地方讲的话呢，还有一点点跟这里不一样的地方，就是如果恶人真的嚣张的时候，你就逃，从这层逃到那层。但在这里连逃都没有，耶稣讲连逃都没有，有人打你右脸左脸给他打，各位，这个叫做不与恶人作对啊，不但不与恶人作对，还给他方便呢。对不起啊各位，我真的要讲难听一点话，让各位能够去思想啊。有人强奸你的大女儿，把二女儿也送过去啊，各位，字面上就是这样子啊。有人想要告你，这个想要告你呢，应该不是一个公平的想要告，跟25节的可能你真的欠人家的告不一样，因为上文讲到恶，下文讲到是就是由他拿强逼，那么就是都是一个恶劣的态度。有人想要告你，想要把你的礼衣拿走，当然那都是一个匮乏经济的情形，今天谁打官司去拿你的礼衣啊，就是在以前这些都是很值，都是值钱的，匮乏的时候，那这些都想要啊，他想要啊。哎，各位，今天你们的邻居哈，不要说告你了，今天你们邻居啊，这台北市常发生嘛，啊，占了你一角地。我知道很多教会也发生这样的情形啊，我们信友堂以前也有啊，信友堂以前在国际学生的附近买一块地啊，就违章建筑，就占了那个地啊。那么后来我们要收回的时候，他们交份在上面，那你是再买一块地请他用吗？照耶稣的吩咐啊。那么我觉得哈。最有名的两个人，一个就是托尔斯泰，一个就是甘地，都觉得我们要照字面来遵行这些话。事实上，他们字面都不能遵行，因为这里不光是不抵抗，不光是忍耐，甚至照字面来看，你还要给他嘞。那么都由他拿走，那很多人都会解释41节就是指罗马的一个恶劣的法规，就是罗马的兵丁可以，他东西重的时候，他可以要求以色列人帮他扛一里，那你就帮他扛两里，陪他走两里。那我想哈，上面这些哈还不要多说了哈，最叫我们害怕的是42节，有求你的就给他，那还得了啊？那全世界每个基督徒10秒钟之内都变成穷光蛋了，他没有说有多的就给，他有求就给，我要就给。那现在坏蛋知道，也不必什么诈骗集团，也不必说你要退税了，就明目张胆说我要嘛，到你家里说这是我的，就跟那个什么那个亚兰王一样，跑对亚哈说我要到你家里，我要什么都我看到什么就拿走什么，然后照耶稣的话说，你就给他，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。你明明知道这个家伙是有名的赖账的，他借都是有去无回的，你明明知道，你不要推辞。哎呀，弟兄姐妹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这个我觉得最困难的还不是我们做不到，更困难的是如果我们去做，这是不道德的，这会让恶人很嚣张的。好，感谢主哈。耶稣自己有解释啊，43节，你们听见有话说，当爱你的邻舍，恨你的仇敌，这跟那个报应是一样的啊。远亲不如近邻，就对你的邻舍，这邻舍恐怕也包括当然很多人马上想到好撒玛利亚人哈，就是每个人都要爱，那个是对的，从神那里来爱，每个人都爱，就从如同神爱我们一样。那仇敌要恨，圣经上也在讲这个话，同样的字面也仍然是成立的哈。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，上帝那公义的方式并没有任何时候没有取消，包括十字架，所有我们人的罪恶都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的在耶稣身上取代了承受了。那么恨你的仇敌，那么我们今天也仍然恨主所恨的，没有错。如果人一直不悔改，我们也是很欢喜的，神最后刑罚在他身上。只是 我们怎么样来成就这个经文呢？邻舍，每个人都是我们邻舍，恨仇敌的方式呢，就是用爱来改变他。好，用爱来改变他，我要赶快讲哈，也不要照底下字面讲，就是说，或上面字面讲，就是我们什么都给他。你也知道，这个世界上罪人，你什么都给他，只会让他更嚣张。我是觉得我们也需要惩治，也需要管理。只是当我们在惩治的时候，我们心中第一个没有自义，不把自己当作上帝；第二个没有报复。我们不是为自己，我们是为这个人，这个强奸犯，这个小偷，这个说谎者，这个诈骗者。如果我们也希望他被处罚，我们也应当希望他被处罚，甚至我们尽公民的责任也让他被处罚的时候，我们心中第一个不自义，第二个不报复，第三个我们求主让我们是爱他的，就是希望在惩治当中他能改变。我认为这样来了解就对了。那么否则的话，我们真的是寸步难行，而行的也不对。我再讲一次，就是我们今天基督徒完全要照圣经上的话，要爱仇敌。那么但是我们爱仇敌不是像现在了解的这种纵容罪恶，我们爱仇敌必须从整个圣经来讲，包括上帝对世人的爱里面，包括他有刑罚，只是耶稣替我们承受刑罚，他也让这个刑罚以后赐下圣灵让我们悔改。那我们不是纵容人，当我们在爱仇敌的时候，包括这个人是犯罪的时候，马丁路德也讲得很好，小偷你要把他关起来，那个罪犯基督徒警察和法官要把他判刑，这都没有违反登山宝训，刚好相反，这遵循了登山宝训，因为这样让邻舍得到帮助了，让仇敌也变成邻舍了。第一个，如果你把小偷关起来抓起来处罚，让这个地方自然好了，所以大家邻舍都很舒服了，强奸犯关起来了，这个地方自然好，大家都好了。那么对那个罪犯而言呢，也是一件好事，你不把他关起来，不把他处罚，他还会继续的做犯罪，所以需要用这些来让他远离罪恶。但是我们做的态度就是世人不能有的了，我们绝对不是为自利，也不是为报复，我们也希望在监狱里面传福音给他，也让他知道他所受的一切处罚是应当的，他而且还有更严重的处罚如果他不悔改。就是我这里都耶稣在这里没有讲，我希望我讲的不是多的，但是因为在应用的事上，太多人像托尔斯泰和甘地是用错了，我们基督徒也很费解，所以我在这里要讲一下我们怎么应用这个原则。那这耶稣讲的话呢，就是说，我想就是我们的心态吧，我们心态对仇敌是爱的，对逼迫我们的是祷告的，不是说不要惩治他，更是不是说不要有治安，不要有警察，而是说我们不是带着自义自大的态度，不是带着报复的态度在做，我们是从信心来的爱在做。我们要爱仇敌，逼迫他你们的祷告，我们从来不希望我们的仇敌那个被打被骂，当我们希望他被打被骂的时候，不是那种报复，而是希望他能够悔改，是对他好。勉强可以说，我说勉强，因为在人间这个例子也并不恰当，就像父母管教儿女一样，打他打在娘儿身上，痛在娘心上。我说这不恰当，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打小孩并不是这么有爱心，有的时候也是报复的态度，有的时候愤怒的态度，不是为他好，只是泄愤。但是我这样讲你姑且可以了解，我们希望基督徒在惩治的时候，也需要惩治，一定是有那个爱心的，对他好的，这样我们就可以做天父的儿子。做天父的儿子不是我们做的，也不是我们行善才做到，甚至不是我们爱仇敌才能做天父的儿子，是因为天父先爱我们，在我们还做仇敌的时候，神跟我们为仇的时候，他就让耶稣为我们死，使我们跟他和好。我们得了这样的恩典已经是你们了，我们要继续活出神儿子的样式，有神儿子生命，就要照神的心意来做，因为神是在还跟我们为仇的时候，这是罗马书第五章那里讲的，我们做仇敌的时候，解经家说做仇敌的意思是神做我们的仇敌，在攻击我们的时候，他还为我们预备了救恩。那我们领受的救恩，要活出这救恩，我们也是一样，在我们是对的，别人说我们姑且这样说，真的别人是小偷，别人是强奸犯，别人是骗子，别人是说谎者的时候， 我们也需要有上帝的爱来爱他，这个爱不是在纵容他，也不是不去处罚他，而是我们希望他好，希望他悔改，希望他改变。当然是要福音，但是也是有惩治，这样我们就是神的儿子，因为神的儿子就有神儿子的，就有神的性情，儿子就有父母的性情，我们做神的儿女就要有父母天父那一种嫉恶如仇，又是爱罪人，又是有十字架的路来解决问题的这个办法。这里面我们也不能否认有很多的宽容，有相当多的宽容哈。他是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，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，他是这么宽大。当然我们也知道神叫日头雨水给人也不是纵容的，是要人在这种蒙恩的状况中能够去悔改。这段话在使徒行传14章保罗也有讲哈，他在14章16节，从前的世代任凭万国各行其道，然而自己未尝不显出证据，就如常施恩惠，从天降雨，赏赐丰年，叫你们饮食饱足，满心喜乐。对外邦人有这样的恩典，但是到了17章的时候，使徒行传17章，保罗就讲得更清楚，上帝把这些恩典、生命气息、万物赐给万人呢，是要叫他们寻求神，去寻求神。就是这个神学上叫一般恩典，阳光、空气、雨水给那个歹人的时候，是希望歹人去寻求神，是希望他满心喜乐。但是满心喜乐就去想，这从哪里来的？寻求神，我们也知道，人没有寻求神，就在罪恶之下。就是神给人的宽容，包括阳光、空气、雨水，结果呢，常常是像罗马书第二章讲的一样，是为自己积蓄愤怒，而没有去悔改哈。那我们今天呢，我们也求主让我们有神的心，也有神的智慧，希望恶人能悔改的，那要他悔改的方式，我刚刚说了有惩治，也应该有善待他的。当然我们也很遗憾的说，善待人常常是不肯悔改的。那我们怎么样是一个不是懦弱又不纵容罪恶，又持守的正直圣洁良善，哎，这我们在生活中要多操练。第46节，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，有什么赏赐呢？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？你们若单起你们弟兄的安，比人有什么长处呢？就是外邦人不也这样行吗？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在天上的父，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。我们基督徒完全是因信称义，完全是凭着神的恩典，我们才能够重生得救，成为神的儿女，我们才能够发光作盐。我们在这世上一切的良善都是出自神，我们自己没有一点的好处。那也正是因为这样，我们就要跟别人不一样。我们既是重生得救了，不是还是那个老我，而不是那个血气生的、人意生的、情欲生的。我们既然已经进入神的国，我们既然是神的儿女，是从圣灵重生的，被上帝重新带回他那光明国度的，我们就要跟这世界的人不一样。因为世界的人都还在罪恶过犯当中，我们得救了，对，我们还有那个我们以前那个老我常常还在那里作祟哈。不过就是因为我们已经有了基督的新生命，我们就相信我们一定能得胜。那这个得胜呢，一定能得救，包括我们怎么爱人。那事实上，如果我们不能够爱我们的仇敌，我们也不是真的爱我们的家人。因为所有出自人天性的，不管是夫妻，不管是亲子之间，都还是有私心。如果我们只是出自我们自己的血缘关系或者是婚姻关系爱人的话，那还是出于己，出于人。只有出于神的爱是真爱，这个爱就叫我们真的爱仇敌，这个爱也让我们真正爱我们的父母、兄弟、姐妹、妻子、儿女，不会厌烦，不会懦弱，不会胆怯，不会没有力量。但是这需要一直依靠上帝。基督徒跟非基督徒，各位千万记得，我们是跟人家不一样的，我们从神生的，我们从神生的，神养的，神教的，世人是人生的，人养的，人教的，就是我们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工厂出来的。 那不可以一样的。对，我们还在罪世上生活，我们也跟这些不信主人在一起生活，因为神也赐普通的恩典给他们，阳光、空气、雨水。但是我们最大的特点哈，其实我想不只是爱哈，我们的正直、公义、和平都是从神来的。那我们现在单单在这里讲爱，前面就讲到说要爱仇敌，这里他就说哈，为什么我们不能爱仇敌？因为世人不能爱仇敌，因为爱仇敌没好处。我也不应该爱仇敌，他曾经伤害我，所以我不要爱他。那所以我要爱谁呢？我要爱那个爱我的人，他对我好，我对他好嘛。各位，这个是非常公平的，在堕落的世界里面，神也要求用这种理性律法来要求，他对你好，你对他好，他对你不好，你对他不好。可是神要我们基督徒就不一样了，不信主的人公平就可以了，有人打你左脸，你打他右脸。不信主的人是这样的，一报还一报。那么我们在旧约里看到很多这种报复的原则，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。当然，旧约新约没有冲突了，都是神的话。只在旧约的时候，因为圣灵和耶稣的工作不那么明确，在跟人相处的时候，神要我们注意外表上的公平。但是我们现在基督徒不仅是外表上公平，里面的良善要有，从信靠上帝而来的。各位，我们为什么对人好？世人就是我对你好，因为你对我好嘛。我对你好，即使现在你对我不好，将来你也会对我好，是一种投资。我再说，在人间这样，我们没有什么话讲，甚至可能只能要求这样，这样已经不错了。我给你10000块钱的薪水，你做10000块钱的事；我给你20000块钱薪水，你做20000块钱的事。我们中国历史上，君视臣如草芥，臣视君如仇寇。皇帝看的看你的部下，看的一文不值，像根草一样；部下看皇帝就看仇人一样。那么君啊，我忘记下面一句话怎么样？如果君视臣呢，上面对下面是慈爱的，下面对上面呢啊，就真是看得像父母一样。人间是这样子，我们不能多求什么。可是我们基督徒，不是从血气生的，不是从人意生的，不是从人生的，也不是从人养人教的。我们对人好，就不是因为我们会从人得到好处。如果是这样，我们跟外邦人没什么不一样，跟税吏没什么不一样，跟世界上的罪人和没有重生得救的没有不一样。我们对人好，各位，不是因为人家曾经对我们好，或者将要对我们好。我们对人好是上帝对我们好，神对我们好，我们的神对我们好，神也要我们恩待那些忘恩和作恶的。路加福音说，你们要恩待那作恶的，因为神恩待忘恩和作恶的。我们有说这个当然也不是说我们纵容罪恶，而是说我们心中始终是一种良善，是一种蒙恩的态度。我们从来不需要求这个世界给我们什么好处，我们只求神给我们好处，神也已经白白给我们好处了。对了，我们在世界上仍然，我们做工也要薪水，我们做这些也是，那是因为我们在世上工作的时候，我们也不要纵容恶人，我们也不要让人家占便宜的心，我们也会处罚，也会惩治，那同样也是我们的内心的心，不是报复，不是自义，也是对他好。但是这里耶稣讲的真是求主让我们注意。我们单爱那爱我们的人，我们就跟世人一样，就没有祝福了。因为我们爱我们的人，我们就只求从人间得到祝福，人间得到好处。我们只从神那里得到祝福，神那里得到好处。因为一切的美善单单从神而来。我再一次强调，并不是说我们世上不做惩戒的工作，也不是说我们不拿薪水，而是说我们内心的态度是一切从神来，我只单单求他。哎呀，弟兄姐妹，我们有这样的态度，我们就会不会巴结人。我们爱人就是真诚的，绝不会为人的为要得到什么好处而爱，因为神先爱我们。我们不是外邦人和税吏，我们是被神的儿子的宝血赎回的。基督的爱激励我们，所以我们不是只爱那爱我们的人。我们不是只是希望我们的弟兄蒙福，希望弟兄蒙福就请他们的哀，希望他们得到平安。 我们希望每个人都得到平安，因为我们希望人，我们自己还做罪人的时候，就得到上帝这么大的恩典，我们心就被改变。我们希望大家都能无私的，也没有阴谋诡计的，也不是要得到你的任何好处的，就是因为我已经白白得到神的恩典，而且神继续白白把他一切祝福给你。这样人和人之间哪里有什么阴谋诡计，哪里有什么利用勾结，哪里有什么党派，哪里有什么这些界限呢？只有福音，我们有了主的福音，我们就不是单祝福我们的弟兄，我们请每个人的安。那么这个是基督徒对人的态度，不是我们是傻瓜，也不是我们不考虑到自己生活所需要的，而是我们知道神在供应我们，神也借着这世上的父母还有这些工作在供应我们国家社会，因此世界上的这个规矩我们要守，但是我们内心总是一种因着信靠上帝而对人的良善，不骄傲，不嫉妒，不自夸，不自大，这样来对人的。那当我们有上帝的性情，我们心中凭着信心，凭着上帝的权柄、能力、智慧、爱来生活的时候，这是可以做得到的，因为神给我们这样的能力，我靠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。耶稣在这里强调我们要完全，哎呀，我们怎么可能完全？我们可能完全的，亲爱弟兄姐妹，靠那加给我力量，靠神的旨意、神的权柄、神的恩典、圣灵的大能，靠自己当寸步难行，一秒钟都做不到，但是靠着主我们就能够做得到。耶稣在这里，因为他把他的圣灵，神把他的圣灵给我们，把他的儿子给我们，把他的生命给我们，我们就能够完全。登山宝训的任何一句话，包括这句话，如果我们不是凭信心领受，都是难比登天。我们哪里能跟天父比呢？我们怎么能跟天父一样完全？可是你如果是天父生的，你就儿子就会像父亲。哎，我们是圣灵重生的，我们又被圣灵养，被天父养，被天父生，被天父养，被天父教，被天父照顾，被天父管教，被天父的儿子赎回，被天父的灵来带领，我们就能够做一切天父给我们的要求。看起来难得不得了，但是我们可以，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。因此这里你们要完全，哎呀，太难了，是难，但是呢，难比登天，还是可以办得到，就是你凭信心。那这里的凭信心就是说，我们能够爱那些对我们在世上一点好处都没有的人。他们能不能因为重生得救以后而有主的生命，那我们很希望他有，但是我们不是要从他那里得好处，当我们也希望他们能公平公义良善，也让我们生活得很舒服的时候，我们是因为我们已经蒙了主的恩典，我们知道这样做对他好，我们总是不是为自己的利益。当别人公平公义的时候，不是为我们自己的利益，为他们的利益，他们这样得神的赏赐，得神的祝福，当然我们自己也是很欢喜快乐的，可以度近前的日子。好，在圣经里面讲到完全啊，最早的时候是在创世纪17章第一节，亚伯兰99岁的时候，耶和华对他显现说，我是全能的神，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的人。哎呀，在神面前做完全的人。对了，其实对不起，更早的时候我们也看到有完全的人啊，在那个创世纪第6章第9节，挪亚是义人，在当时的时代是一个完全的人。那在第七章第一节也是义人，可见的义人在第七章第六章就是一个完全的人。那么是一个完全的人，其实就是完全的人，其实就是只是义人，因信称义的人，因着信靠上帝有恩典的人。当然有的时候圣经好像也讲到说，完全的人就是遵循上帝律法的这种诗篇里面也有这样讲，行为完全。那么但是那是蒙了上帝的恩典我们才能遵行的，蒙了上帝的恩典我们才能从里到外都良善的哈。在那个以西结书14章第14节那里，虽然那里讲到挪亚、但以理、约伯这三个人呢，好像是义，那是指他们也是因信称义，凭着上帝给他们的恩典，他们能够称义。那么挪亚是完全人，因为他因着信， 信靠上帝就能完全，信靠上帝就有力量，信靠上帝就能爱仇敌，信靠上帝就能够不是单爱那爱我们的人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，我们感谢你的收听，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。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，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，让我们一起传福音，结出更多的好果子，来荣耀神。